比如如果说我们来上课，然后所有课程呢，我们都听得懂，然后都没有问题，那就表示你在写一个你已经知道的东西了嘛。那如果说你觉得冲突蛮大的，那就表示你会去消化这个冲突嘛，而且人自然而然你就会去找，这个 solution 好去解决你之间的这个冲突，而这个冲突不管是他对还是你对，总而言之你会有一个新的观点会出来嘛。那我们说人生在这个世上呢，你不是真的不是为了要延年益寿，要活得很久，啊，因为它不过是一个气嘛，哈。那你也不是说一定要有很高的享受或很高的名义，那因为最后你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带走嘛，所以应该是说你在写的是一种经验吧，或者是一种你的智慧吧。好，那在写智慧的时候，如果一切事情都是你所了解的，那就没有什么可学了，那真的就没有什么可学了。那我们运气很好，我们找到一个这么艰深的，不容易写好的这个赛诗哈，我个人上课已经到第10年了，那实在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蛮惊讶的哈，写赛诗讲赛诗竟然可以讲了10年，那还这么热心这样子啊，对啊。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第六章的第628节，629节哈，那这一章我们主要是在谈信念的躯体跟力量的结构。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力量吧？那这是力量的结构到底是什么？力量结构跟你的信念有关，因为信念本身是有躯体的，啊，躯体就是有身体。你的想法慢慢呢，它会变成一个对是有组织的，然后会越来越坚强的那种信念嘛，好。那其实这个信念的结构，这个力量结构，信念躯体呢，我。当然，我不希望用比较深的东西来讲啊。但是你去看哈、哦，像佛教讲的这个八识，前面的六识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眼耳鼻舌身意嘛。可是讲穿了的话，如果说以信念的结构跟信念的躯体跟力量结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会不会是后面的那个意识心跟后面的那个阿赖耶本体是在不断的创造？我们的那个六识，也就是说，你今天的身体状况，你的情况怎么样？它其实跟你背后的想要显化的那个思想是有关的。所以换言之，就是我们其实是我们的内在想要显化一种人格特质，所以我们才出生为那个人。而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出生，是一个思想，一个思想去形成一个。容器一个器皿，而这个容器呢，接受你的思想，然后用这个容器得到一个感受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感受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说，像科学家提到说，我们静坐的时候，我们的脑前叶这个部分就是管终极目标的那个部分。好，我们说有三个力量嘛，一个就是左脑、右脑跟前脑嘛。好，那左脑管的是我要做什么，右脑管的是我不要做什么。这个前叶的部分呢是。管你最终的目标，管你终极要走的那条路嘛。好，这个最终极那一条路呢，那个白色皮质的部分呢，当你经常在静坐的时候，它皮质会密更密集。但是，假如你的认为是说，因为我静坐，所以我的皮质会密集，好像你的静坐会改变这个你的前脑的部分呢，其实是刚好相反，是因为你静坐，所以你接受的资讯更多的时候，你必须要有更多的。这个容器来接受这个资讯，对吗？所以你这边的发展会比较好嘛？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是认为是刚好是颠倒，不是前面，而是后面的。我们的身体它不过是个容器。好，根据赛斯的说法，或根据很多其他宗教宗派的说法，人的身体它是一个容器，它是一个反射的容器，就是根本你就没有真的来，是你的思想在体验它的感觉。你的思想在体验他的所经验的事情。那我刚提到安吉丽斯，好，安吉丽斯，芭芭拉安吉丽斯，他写的书里面，像你提到那个爱是一切答案，对不对？他的第5章，他提到创造实相的方法，他也提到一个观念，就是其实身体就是一个容器，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来，因为它是藏密的啦，好。那他提到这个概念，他其实跟我们在奇赛斯的这个概念其实不谋而合了。 你如果去看老子的这个部分，他讲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在提到，真正谈到说信念的七体，是说你组织你的思想内容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们自己是不容易看到那个我们的思想内容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当我表达某些部分，然后呢，接受到强烈的反抗或强烈的指责的时候呢，我那个部分变成我自己有意识经验，但是无意识察觉的部分，因为我把它隐藏下来了。那你去看奥古斯都，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两个分裂的人格？他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什么？是他觉得他好弱好弱，可是呢，他就必须要在 handle 他的生活，他要让他的太太觉得他很棒，要他让他的家庭觉得他很棒，而这两个相冲突，社会的价值认为男生必须要很棒，可他真的就不是那么棒，那一直在责怪自己，责到困境，然后觉得说自己真的要棒自己，然后因为责怪的关系，他开始会看不起别人，看不起自己就会看不起别人，接受自己就不会接受，就不会去看不起别人。好，那这种状态的话，到一个强烈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产生一个不同的人格，而他身体既然是个器皿，他接受不了两个进来的不同的思维，对不对？因为身体只是个器皿，只是个接收器而已，然后就开始发生变化了。所以这个人来的时候，那个人不见，这个人来了，可能两个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整合。好，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提到24个比例，最后那个比例是什么？第24个比例是什么？是个老师，而这个老师呢，是前面23个人格的最后的统合，而事实上是透过这个老师，大家才知道这23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这第24个呢，他也指导前面23个的人格，他变成一个统合人，他被分裂掉了这样子。那像这个说法呢，我们今天在这个629节里面呢，他也很详细的描述这个状态给我们知道。好，所以这629节一开始他就提到说，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并没有一个真正的适当的架构能够像奥古斯这样的人能够接受任何的这个有效的治疗。为什么？因为你无法去告诉他其实你可以弱，你弱没有关系，好，你只要在你的本质本位上去充分表达自己就 OK 了，因为所有的存在它有它的价值，
其实它还是一个自尊跟没有价值感的问题。
对，所以我今天在 email 上有提到嘛，我们在寻找自尊，就好像在沙漠里面要渴死的人在寻找水，就好像在战场里面在厮杀的战士在保护自己的这个尊严。好，我们有哪件事情跟自尊没有关，跟对错没有关？都有嘛，我们怕别自己错了嘛，我怕我这样讲了错了，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这样做跟我会失掉面子。我们之前甚至讨论到说，同样一个意见，假如你认为对方是认为你错的话，你会觉得对方是在批评你吗？有没有批评你在乎什么？在乎你认为你自己有没有错吗？对不对？是啊。那如果你觉得没有错，对方是在指导你，你觉得你错了，那对方在批评你，是吗？所以我们在看现在的这个我们的社会里面，它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架构，我们不了解对方的问题是在对错，对方的问题是在他的自尊，换言之也是自卑，因为自尊的反面就是自卑嘛。一个很有自卑感的人，自尊心一定很强，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自卑感也一定很重。我早期在算命的时候，我都问他，我觉得你这个人自尊心很重，他一定说对的，或者是对啊，或者是我说你这个人一定自卑感很重的话，那也一定是对的，因为那是人性的，你无法避免的，你无法避免说个自尊跟自卑的问题了。他这里提到，他说一个精神分析师也许会认为奥古斯都这样的人呢患了精神分裂症，而给他很适当的贴上标签。那所谓症的意思就是说他无法改叫症嘛，但事实上是他的自尊跟自卑产生一个分裂嘛。你说他是症 OK 啊，你贴上标签，可是这样讲有没有用？他说基本上这个名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只把它定型在那边，事实上你只要让他了解他不需要这么强的自尊心就好了，而且他也愿意在这个没有 不是要那么强的自尊心，要表现那么好的状态之下，他只要没有这个压力，他就在天堂。但他只要想要去天堂又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他就在地狱。
那可有个很现实的问题，他里面讲说他赚不到钱养他的妻子儿女，那在这种情况下要再讲说让他高兴做自己啊，是蛮难的。
对，假设说我们觉得我们赚不到钱赚去养家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很恐慌，我们内在一定有一个我很恐慌，我能力不足，我赚不到钱这样的想法。好，因为
一定赚得到，
要不然一定赚得到，因为赚钱它真的跟能力没有关系，跟手气倒是有关。就好像你到赌场去的话，不是说你能力很棒你会拉得到死老百姓，不是，是你的手气很好，你知道我意思吗？是啊，那就是你用物质的方法在看物质。但是如果你有次元观，你不是这样看的，就是你的心态它完全会回应到我们的状态。每个人看起来不是那么聪明的人，他很有钱，然后钱多得不得了。我一个朋友，你看到他你都以为他是田间的那个农夫啊。那有一次他来美国了，人家就叫他说，哎，来来来，你来我们这边做点工，我给你临时工。他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伪装得非常好。你知道他有多少钱吗？那台湾的话可能是前二十大的企业，他的工厂我走一圈大概一个小时做不完的。好，他好几个工厂，他都是做整厂输出的。好，那他在美国的话他有钱到不行啊，但是他就像农夫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你说他有很多能力吗？说真的我也没有看得出来，你知道吗？我没有，因为他就是一个土里土气的真咖狼的丢狼，他讲话真的很土啊，穿的穿着是土到不行。是我的好朋友啊，这非常非常真挚，非常对方非常好。但是说真的，哪一天我带他到读书会给你们看看，你真的看不出来。你知道可能会到 Home Depot 去说临时工的话，会叫来来来来来帮我做临时工。但他讲给我听，他说有人叫我去他们那边做临时工。我说、你有没有去？我说我真的很想去，我想去当临时工的感觉是怎么样？这样子啊，他也没有价值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什么样的人很有才华，他赚到很多钱，还是什么样的人看起来没怎么样，可是赚很多钱？你觉得是哪一种？你知道我意思吗？对自己有强烈信心，然后没有匮乏感的人，经常他是不会活在一种匮乏的状态的。我们说心态创造状态嘛。那如果说我们是学赛事心法，然后又不愿意相信这一点的话，心态其实是创造状态。那我们碰到的状态，我们就要看我们自己的心态了。这样，有的人真的很聪明啊，可是他没有真的赚到钱啊。那像我这种笨笨的，我就从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虽然我没有赚很多钱呢、对。
这样很够的啦。
所以他说呢，他说经过一段时间，分析师可能会说服奥古斯都，说他现在眼前的状况是由某种事件抑压而来的，一般虚拟分析师都会这样说嘛，而且这个心理分析师呢，又有直觉力，又善解人意，那么奥古斯都可能会改变他的信念到某种程度，意思是说他不见得会被定型成我们说的这个精神分裂症，所以他会造成某种程度的自愈。他这里谈到某种程度哦，没有说他被治好了没有问题哦，没有哦，他说某种程度。所以呢，他很荒谬的就记起这样的一件事情，他重新经验的时候就表现被忆起的那个情绪，他相信这是创伤造成的，但不是创伤造成的，他是自信心造成的，是自尊造成的，是自我形象造成的。所以是一再讲 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世界是你对自己的看法跟对世界的看法所造成的。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嘛，好，我怎么看我自己，我怎么看我的世界，对我造成我的世界，对吗？还有其他的吗？没有了吧。所以你觉得我能力不足，你觉得我赚不到钱，我没有办法养家，可是当他是奥古斯都第二的时候，他就可以怎样？ 可以力大无穷啊，对不对？可以从二楼跳下来啊，然后可以什么事情都能做啊，对不对？所以他是真的能力不足吗？还是他的想法觉得他能力不足？好，所以你被人家疫情那样，那人家也告诉你，你这是伤害造成的，那么你就会表现出对方所预期的那个表现出来了。那我们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对孩子的预期是怎么样？那他慢慢接受你对他的预期，那他慢慢就走出那个样子啊。好，所以呢，但是很不幸的哈，他因为奥古斯都不见了，因为他大概前面提到说他有一段时间奥古斯都第二不见了嘛，而他又觉得自己是很无力的情况，所以他不是某个伤害造成的，而是他觉得无力的状态。当他觉得无力的状态，他只好向另外一个有力的自我呼言，但事实上他不需要这样，他只要整合就好了。他只要整合就好了。我说真的，我有时候也很勇敢，可是我有时候也很懦弱。好，我有懦弱的时候，我有勇敢的时候，那我只要去呼叫我那个勇敢的自己，但不需要把我懦弱的自己把它弄掉。我接受我的懦弱，我也接受我的勇敢，我接受我很好的部分，我也接受我很不好的部分。我知其白，守其黑，对不对？我知其雄，守其雌，我知其荣，守其辱。我有好的，有不好的，但是我知道他有，但是我 OK 啊。好，
那我每个人都有这种相对的人格，
每个人都有。
那跟奥古斯都的差别在于能不能正常 function？
他因为太强烈了，他太强烈的不好，然后太强烈的指责，然后太强烈的希望表现另外一个人格出来，那只好去呼叫他。那呼叫他，因为强烈的关系，那另外一边就不见了嘛。对啊。这一章它其实在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信念它是个躯体，是个接受器。身体，你认为的人的身体，它是一个接受器。假如你今天去道家学的道术，到佛家学的 佛教的东西，到密家学的密宗的东西，而你很相信你的身体是是巨无霸，是强得不得了，是可以年轻，那么你就变很年轻了。要不然你说去学道术，然后什么返老还童，那还的是什么？不是你的思维吗？你的思维变了以后，你的身体跟着变，不是吗？一个老老的自己跟一个越活越年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思维吗？不是你的想法吗？啊，赛斯，我记得之前不晓得是赛斯还是席斯有提过一点，就是如果把你放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你有多少失去的记忆，你忘了自己多少岁，而别人都以为你是多少岁。像我们中国人，我今天去洗车，我说我要 senior 的 discount， 他说你有吗？看我没有的。
车也有 discount？
有啊，呀，8.99啊，把鞋干干净净的。啊，
几岁？
50高。
50高就可以啊。
对啊，你有吗？在那个那个叫什么 Gale 不是要转到 Costco 那条路吗？那边有一个 Stone Creek， 那有一个洗车场，8.99 anytime。 算便宜啦，我觉得算便宜啦。
转到 Costco，
对， Gale 要去转到 Costco， 不是从 Fullerton 那边过去一点点吗？没有，就在那个 Costco 后面一点了。
Costco 后面。
对。对对。
不知道，没有洗车，我也都不知道。可是 Gale 在 Freeway 北边啊， Costco 在 Freeway 的南边。Gale 在 Freeway 南边吧？刚南最。
没有， Gale 在北边，然后 Gale 不是要去 Colima 的话，如果你不走Fullerton， 不是旁边有一条穿过的那条路吗？一穿过的话，绕一个弯。在左手边有一家汽车厂啊，对，他55岁就可以了。其实他根本不看你的身份证了。
那还是在 freeway 的南边。
对对对。
还不到 Colima。
还不到 Colima， 对。
嗯。
我今天洗的还蛮干净的。好了，这个题外话哈。对，墙内的部分哈，比如说像他这里提到人格哈，他说很不幸的，因为他们自己太无力了，所以他去呼叫另外一个自我嘛。那一条呼叫他的自我的话，那为什么要去呼叫那个自我呢？他要让这个医生瞧瞧他是一个不好惹的人，他觉得无力，他又希望别人不要让看他无力嘛。好，人就是有这种心态，你看不起我，或者是我觉得你看不起我，不一定是人家看不起你，我就要给你看看我的厉害，对不对？今天你被欺负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年轻人为什么会当帮派呢？因为我就是要给你看我有厉害，我有一群人可以报复你，对吧？这样。所以他说，奥古斯都要去做的就是，那么就是要去做的就是帮助奥古斯都，然后面临另外一个自己行为的含义哈，使他能够接受整合成自己的一部分，他不需要去做另外一个人格，创造一个人格出来，而是他只要整合就好了嘛。你只要整合，我要用的时候我就用强的那一部分，我也知道我有强的那一部分，我就用强的那一部分就好了。那有的时候我就弱，我接受我弱，我接受我强，换言之，好坏都可以。也就是说，我可以当熊，可以当雌，我知其雄，所其雌。OK 啊，为什么男人就一定要很强？有时候弱一点可以啊，没有问题的啊，对不对？可是男人都比较难嘛，我们都很难说要放下。好，所以当奥古斯都二在控制身体的时候呢，他的化学成分有相当的改变，跟奥古斯都平常的荷尔蒙状态是很不同的。这有没有在讲信任的躯体？有啊，你用不同的思维的时候，你的身体的状态，强壮的状态，甚至荷尔蒙的状态就不一样啊。所以当你有更强的一个意志力的时候，你的脑前额会不会便秘？当然会啊。所以不是因为你静坐所以你的脑便秘，而是因为你的意志力越强了，所以你脑便秘嘛。因为这种东西就是由你的思维的躯体，你的信念躯体去创造你身体的躯体。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真的很珍贵很珍贵的一个概念啦。你现在长什么样子，其实是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就像你来投胎的时候，因为你有个想法，所以你才身为男身为女，对吗？就算你今天的所有的万事万物，今天的动物，所有的不同的动物，它是有一种思维带着一种 DNA 才变成那种动物吗？好，所以我们刚提到说有 70% 以上你跟变形虫的 DNA 是一样的啊。好，那既然这样的话，就表示它是不断在累积嘛。那如果你去看我最近看一本就是教师在看的，专门在给教师看的一本有关于人的身体，他提到说人出生之后前三个月他脑的结构是最多的，但是在三个月内呢，大部分的脑细胞都会死掉，只存一小部分，而这一小部分呢，最后的成长呢，它是长它的神经突触。那为什么这些脑细胞要死掉呢？因为它才能形成你要的那个部分，你的智慧智商到哪里就够了。如果要做过这样的人生，或过这个家庭这个人格所需要的这个部分的话，它的脑神经不需要那么多，所以它自动的会死掉，这很妙的啊。你们要看，我可以拿来给你们看了，没有问题。所以他说化学的变化是由运作中的信念而转移而成的，是一种反射作用了，而不是反过来，它不是反过来的。你的身体状况是你的思维所造成，而不是反过来。可是我说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好了，对赛事来讲就理所当然了，可是我们一定会说，你就要吃什么菜啊，要怎么养生啊，怎么做啊，你就用物质的部分来看物质嘛，我应该怎么样去照顾我自己啊。但事实上它是反过来的。好，简单吗？很简单。困难吗？困难死了。
应用上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比方说我有一个理想想要去做， 那我要去做这个事情，这个算是一个就算一个事业好了，那是需要我很健康的，所以我就告诉我的内我，我需要很健康。因为就是
你不需要告诉内我，你需要做什么时候哈？你需要怎么做的时候，你的内在的那个思维部分，它是一个躯体嘛，它自然反应的，那是自然反应的，你不需要告诉你的
中的感觉，
对，你不需要告诉最小的胎儿细胞它该怎么长，它自然而然就会长成胎，它自然而然会形成男，形成女，自然而然会形成你将来要是的那个样子。好，比如说你看赛斯胖嘟嘟的，对不对？如果他去投胎的话，他自然而然就是胖嘟嘟的，所以相由心生，不是相由幻生呢、啊？相也不是由幻生的啊。哦，你吃什么东西，其实是你的心念为重，而不是你的食物为重。如果你认为食物为重，是啊，食物对你会有一个我们物质界的影响啦，可是那个跟你的心态一定有关。
这有一点就是说，有些人在上班的时候就很健康，一退休就生重病。或者
是
白天上班就不累，晚上回到家啊，一进了家门就累得半死。
我最亲爱的一个同事，我说我对他情感很深的那个同事，我到现在都还是一样很怀念他。他在没有退休之前呢、啊，九十几岁啊，每天开50迈，从 North Ridge 来我公司上班，来回100多迈。他身强力壮，我跟他去参展的时候，他可以十几个管这样 走一整天，他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出去的话，他都不让我们开车，他都是他开车的。
九十几岁
啊，对啊。然后他的精神、他的体力都是很好的，而且很有力啊。一退休，他因为他家里说你不要再上班了。其实我是一直跟他讲，你至少一个礼拜来个一两天，你该想走就走没有关系，就当作来散步都没有关系。但是他家里就坚持说啊不要了，那后来我想说，对了，那么远，好、哦，万一如果说在路上发生什么事，我也心里面难过嘛，对不对？那一退休不到6个月就走了，那怎么走的呢？怎么走的呢？前一个礼拜六，他儿子打电话给他，那他说他想吃披萨，他儿子他们家人说不能吃披萨，因为披萨又油又咸，他说如果连披萨都不能吃，我活着干嘛？他就不让
他
吃吧，对啊，他就不让他，因为他有一点高血压或什么的嘛。那礼拜六讲完哦，无病无灾哦，礼拜天就走了，莫名其妙，根本没有任何状态。然后我另外一个例子，我一个亲戚，好，我在大学时代看到他的话，我就觉得他快要死掉了，他根本病到不行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你经过了这样30-40年，你再看到他现在的他，他一直后来你看到他你会很惊讶，他很壮得不得了，他是慈济委员，又是什么导师，又他日本有一堆粉丝，他有通灵又能够算命，对啊。那他的前面的部分我就不谈了啦，因为我自己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啦。好，那他的前面还是蛮悲惨的，那某些他的思维造成他的身体状态，那你看到他的身体状态的时候，你不会认为说他会活得下去。好，那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就有一个工头，他被那个铁条整个穿过他的脑袋，连脑的那个脑溢都出来了，很恐怖，对不对？人家活得好得不得了，对啊，对啊。因为他们在谈意志力啦，哈，那他意志力有受伤，但是他很快就复原了，这样子。那总而言之，我们在讲到说，假如我们一件事情发生了，哈，它其实是有内在的思维在发生这些事情的。那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平常那些概念呢，我们都已经写了50-60年了啦。好，那可不可以有一个新思维，然后用新思维去印证看看，这个跨买一些，啊，去印证看看。现在这个新思维如果是对的话，我觉得很多的人生的困境跟 跟那个创造力会全部的出来，是不一样的一个思维方式。你可以试试看啊，因为无伤啊。如果你带着这个思维跟前面那个思维，它并没有相抵触的地方啊。我没有说叫你说你要像义和团一样，就是刀枪不入什么，不没有这样子啊。我们只是告诉你，你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运用，就是你的思维的状态，它真的直接影响到你的身体，因为信念它有一个躯体的。那奥古斯都这个就是个例子嘛，不同的思维放在不同的身体身上，它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包括他身体的荷尔蒙环境、他的化学变化，跟他能够 handle 的事情，跟他能够做能想的事情是 totally 不一样的。那不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吗？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赚钱养家，可是你换另外一种思维的话，你就强到不行了，不但可以养家，还可以到处去交女朋友。他这里提到哈，他说，但是这种改变哈，比如说把奥古斯都第二的身体呢，回复到奥古斯都第一，那他就会变成奥古斯都第一，对不对？好，他说如果这样做的话哈，这个是我们说的人工的，那这个人工呢，它不是永远的，而且有相当的危险，被化学性抑压的这个倾向到某个程度呢，会借着这个药物勉强盖过去了，就好像精神病可能吃个百忧解啊，调整他的血清素啊，但是这个最后的结果呢，是短暂可以用药物压住，可是它是有相当的危险性的。什么样的危险性呢？他说问题依然存在，而很有可能导致明显的自杀倾向，在暗中隐藏着自杀的倾向。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到说用药物去控制我们的身体，那表面上是好了没有错，可是问题没有解决嘛。你胃痛，胃痛有某个部分，但是你问题没有解决，那你吃胃药是啊好啦，一吃就好啦，可是你没有解决问题，它会引发出其他的问题啊。那我今天看报纸，这也是还蛮偶然的哈。我今天看报纸，如果你去看世界日报的话，它提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好像在头条，他提到说好，每13秒美国有一个人自杀，而每一个自杀的人呢，大概耗掉100万美金的费用。为什么？因为这些医护人员的救助人员跟他的亲属受伤的疗愈啊，然后至少是100万啊。那以这个方式去算的话，好，一年有超过4万人自杀，换言之就是超过千分之一的人自杀。那千分之一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引起你太多的一个想法，但是你去想说你的朋友当中在十年后100个人有一个人会自杀，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你的朋友当中至少有一个到两个人在十年当中会自杀，按照比例好，那比车祸比什么症状的自杀都要更严重。那你会想说为什么人会自杀？为什么人会去自杀？人不是希望活下去吗？那为什么会自杀？那请问这跟压力没有关吗？那压力跟自尊没有关吗？那你知道像美国这么富裕的国家，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你绝对没有吃饭的问题，因为不可能，政府不可能让你说是没有饭吃的。好，那为什么要自杀？而且比例这么高，美国我想现在大概两三亿人吧，好，但是一年有4万人自杀，所以一个充分发达的社会，好，按照老子的说法，好，它自然会产生那种一个相对性的困难，因为越来越多你必须要去克服的问题，然后你也永远找不到你自己的自尊，因为你永远找不到你在这个社会能够发挥的那个效果。如果你跟别人比一比的话，自己哑哑乌的，什么都不是，好像什么功能都没有，好像什么重要性都没有，会活着觉得说我活着真的很悲哀，很委屈，然后觉得好像很没有价值。而这个其实并不是美国，你像台湾的话，那些杀人事件很多都是觉得说我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需要去想想看呐、啊，因为你可能会用药物把身体的状况调好，可是事实上你的心里面没有解决的话，它就会造成我们说一种隐含的自杀倾向了、啊。那所以呢，以至于身体的器官会受到攻击。你明显去自杀是一种，对不对？那另外一种的话，你就会创造自己生病嘛。好，那自己的器官就会受到攻击。有时候这个情况可以在另一个架构去处理。所以另一个架构就是宗教，好啊，你这个恶魔护身，好，他说，任何的时候呢，只要奥古斯都期待的时候。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被独立的邪恶的东西所护身的，不是奥古斯都，是被独立的，不是奥古斯都哦，是另外一个东西护在你身上的。好，那假如说奥古斯都多少接受他是被邪魔护身的这个概念，很多人啦、啊，台湾也是有啦。好，假如是这样的话呢，那个架构也可能会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因为他相信这不是我的问题嘛，是别人嘛，啊、哦，那同时呢，也一样涉及危险跟困难，将会使这样的一个治愈相对的不可能发生。好、哦，那如果一个医生呢，也告诉奥古斯都说他着了魔，然后相信，奥古斯都自己也相信他是被恶魔附身的话，那么有一阵子两个人联合的信念变得很强，对不对？那。说服奥古斯都被邪魔主宰是第一步，那问题是除掉了那个入侵者却是第二步。那问题是除掉了那个入侵者的话，他自我结构不就弱了吗？他之所以要强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觉得弱，需要一个强的出来嘛。好，那你把他当作是邪魔处理掉的时候，那么奥古斯都所既有的那个通常被压抑的特性就永远被否定了。我不能够强了吗？可是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不强，你不强，你那么弱的时候你快死掉了嘛，所以你才有一个强的出来。你现在把强的打掉了，就好像一个忧郁症本来就是因为很忧郁，好了，你叫他连这个忧郁的可能性都把它拿掉，现在忧郁症治好你的血清素，治好你的忧郁症了，你没有忧郁症了，可是你的问题没有解决啊，忧郁就是走不出去啊，就是恐惧啊，不是吗？那心里没有办法没有解决的话，那个部分被否定了。那听说这个情况哈、哦，自杀率很高。我不是精神医生啦，但是我也曾经听过许医师在讲说，如果你把忧郁症治好了，通常他会自杀。对，所以治好的意思是说，脑被平衡了嘛，血清素平衡了哦，比较容易走向自杀这一途啦。那跟这个赛斯在讲这个部分也是蛮一样的哈、哦，所以奥古斯都只能永远是善的，他不能恶，因为那个有力的自己不能起来了，所以他要永远无力，然后他会感觉到可能在受到这样邪恶的侵略，他有两个现象哦，第一个现象就是他不能变强哦，第二个呢，他随时要预防那个强的来侵略他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哈、哦。如刚才所说的结果呢，自杀倾向或自行毁灭的发展就会很可能的。好，这是他提到的了哈。但是很幸运的是什么？很幸运，他说，人类的这个身跟心的弹性跟韧性，跟他的创造力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的。好，其实没有那么弱了哈。所以像奥古斯都的这个案例呢，有很多人是从来没有被人家知道过的。我们可能在一种昏迷的状态，可是因为没有去看医生，也没有人来指导你，那你就自己调一调就，了解到自己不需要这样，信念改变了人就好了。好，其实很多的重病啊，你没有被发现呢，其实后来就自己治好了。你到医院呢、啊、被检查出来，那检查出来就加上一个标签嘛，你是什么病嘛？那按照那个病的话，你所有的反应跟所有的情绪不是要符合那个吗？刚刚有提到吗？当被指为分裂症，那所以他的反应跟他的一切的都按照那样来做嘛，来反应嘛。所以这个时候呢，自己会治愈他自己哈、哦。那有的时候呢， 这种治愈的完成是怎么样做的？它是，这是赛斯对治疗这个人格分裂的一个妙方啊。他说呢，一个人会去选择经历一个创伤经验。好，什么叫创伤经验呢？比如说发生车祸意外啦，好，或发生什么，反正严重的身体上会变有严重损失的哈，损伤的这个，那一个人去创造，去选择创造一个创伤经验，而常常这样的一个人格呢，故意的这样在计划，好，同时呢，其他部分闭起眼睛假装没有看到，明明知道，可是你就假装不知道，那假装不知道意思是发生意外，但是假如我们人世间的人事物都是心态所造成的，你心里面隐隐约约知道是你创造那个情况来让你经历的啦。好，所以这些事件看起来像灾难或近乎灾难，但它却可以使整个人骨存活而动员起来。好像很多的这个父母亲夫妻啊产生那种激烈的这个冲突的时候，常常孩子会受个伤，好，啊，这个受伤呢，妈妈只好去用心去看孩子，爸爸只好去照顾孩子，两个人问题就暂时先割下来，两个人的同样的这个目标呢，就放在孩子身上，就有点像为了这个孩子的存活，两个人只好重新动员起来，重新再整合。所以三个人之间呢，可能孩子借着要让父母亲重新去思考的情况，会创造一个灾难，一样的意思啊。所以在一个极其危险的紧张时刻，人格再把它重新统合起来。好了，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我们看到所有的困难跟所有的障碍，其实它就是一个隐含的功课。它有的时候这种绝对的危险呢，它会创造绝对的机会，不是吗？我们因为有外侮异族的侵略，所以我们就会什么团结嘛，对不对？有外侮的话，内部一定团结的。好，当如果美国被俄国攻击的时候，美国人就非常团结。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或一次大战的时候，你会发现美国的那个国力极其坚强，而且动员大家的那个意志力非常坚强，就往一个方向走了。反而那个什么反对的声音呢，那个就完全就不见了啦。所以当我们有外侮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内部就会重新整合。那当这个危机整合的这个差距，通常不是变成长久的病痛，而事实上是会发生很像很糟糕很糟糕的意外事件。所以当一个家庭有意外事件的时候，是不是整个家的就开始在整合了？比如像我们家好了啦，我弟弟过世，对不对？然后大家就变得好亲好亲了。因为我弟弟的孩子呢，我们家就在讲说怎么去帮他筹协会，怎么让他照顾他们啊，然后大家都变得好亲了这样子。那平常的话可能几十年也没见过一次面了，也不知道这个谁是他的孩子，长什么样子你并不知道，对不对？可是当有危机事件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你需要照顾他了。那既然照顾他，那其他的孩子我们也就要照顾吧，哦，就是其他兄弟的孩子我们就多少照顾。那最近我就跟我弟在讲说，哎，我另外一个侄儿哈，那他说他要买车要卖房子，我们可不可以帮他一下，就算借他好了这样子。哎，我弟弟马上说好啊，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危机它其实是一个整合啦。那你去看哈，我们有一定必须要这样吗？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强的自解的话，我们就不会用这种方式。他这里哈，困难的本身哈，可能外化成一个残破的肢体。那你看他残破的肢体当然就很不好嘛，可是呢身体被修复的时候呢，亲人的消化也发生了，换言之亲人也被修复了，对啊。所以当你人格强烈的分裂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创造一个波纹让自己这样回过头来。好，比如说我看到那个戴比福特 他早期是吸毒吸得很厉害的，后来就是他在看到他儿子没来吸，然后在那边大哭，他在想说我大妈妈我能够这样子吗？然后他就慢慢从毒瘾当中跑出来，后来他是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的 老师啊，对啊，他的阴影工作坊也 很有名的、啊，所以是不是他的危机去整合他？是啊，啊。所以这些案例里面、哦、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种类跟阶段，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了。每个人修复他自己的方式不太一样。有时候呢，其架构包含了另外一个治疗的方法，在其中两个人格会突然间，两个冲突面各自断裂开来一部分。好，然后呢？断裂开的那个部分呢，因为它是整合的，对不对？我断了一部分，你断一部分合在一起，变第三嘛，这三面下挖，对不对？我本来一个强的，一个弱的，然后各自断裂一部分，但这个断裂部分一整合，整了以后呢，就可以跟其他两者沟通。本来强是强，弱是弱，现在有一个新的东西断裂出来了，然后作为仲裁者来协调每一部分所持的相反的意见。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三两个人一直在冲突。然后最后的一个，我们一个朋友出来就帮我们整合好了嘛。那在精神的这个症状当中也有这个现象。然后如果你去看那个二十四个比例，它也是这样，它一个一个变，一个一个变，变到后来的话，就变成一个最后一个整合的，我说的那个老师第二十四个，啊，第二十四个他是个老师。然后因为他所以整合其他的部分，然后因为他，我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的，好。这跟那个他们精神科这本二十四个比例是所有大学里面学心理学的人都必读的书啦，它是主要教科书之一，它必读的书籍这样子。好，那但是他所说的内容跟赛斯现在在讲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好，所以这种情形进行了很多次，但主要人格还不明白真的发生什么事。换言之，你的人格是可以断裂的耶。
心理学界就是把这种现象解释为精神分裂症。
是，对。但是症不症有没有到这个精神分裂症的这个程度那就是看它的急性大不大了。如果两极很大，力量很强，那就是分裂症嘛。否则的话，我们内心里面都有很多声音呢、啊。你今天去买东西。后面是不是有个声音说、啊、你买那么多干嘛？难道不会节省吗？这谁的声音？不是你的声音，你妈老妈的声音，对不对？然后开车出去、哦、要去找朋友，你爸爸会说这么晚了，不是跟你讲九点就应该回去了吗？这谁的声音？老爸的声音吗？你脑袋里面有没有很多声音？有啊，好、哦，啊，只跟交往没多久，不应该跟他出去，这谁的声音？你老爸的声音啊。对不对？所以你脑袋有没有很多人格很多声音？有啊，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到分裂嘛，但你可以整合都 OK 啊。好啊，但是如果分裂到极度的时候，这些断裂的部分它会重新再整合，断裂出来的部分因为我有强有弱了，既然也可以整合。那你看奥古斯都在前面那一章的时候不是提到吗？最后他其实已经整合了，他当奥古斯都第一的时候，他已经有奥古斯都第二的所有的缺点都有，他想会骗人，他会怎么样，他可以疗愈别人的，他会觉得说那个能力有多少是我的，有没有开始整合？有啊，所以信念是个躯体嘛，跟天气一样的，掉下来根掉下来叶子都会长天气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有时候自动书写或者是灵印盘会被用到，而两者都是气化线不可见有意识信念的一个方法。而这个不可见的有意识的信念是指什么？是指有一些时候你这个有意识的这个想法你接受了，可是呢有的时候就会故意把它忽略掉。那这里他有解释、哦、因为这样好像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意思是说呢，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觉得是蛮好的，就回去被骂，骂得很惨，然后就不敢去看这个有意识的信念。好，那这样的话呢，你会故意去忽略那个信念，你没有看到，但是有， 你只故意没有看到而已。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当有人告诉用这种方法的人，你的写作是一个恶魔跟邪灵来的，你本来都可以自动书写，他会把内在的那些信息出来嘛，你可以通灵嘛，或可以说其他能力。好，那有人是觉得说，哦，这样不好，然后就把你关第三眼嘛，或者是把你那个自动书写的能力关掉。那假如这样做的话呢，它可能会导致更进步的相信这种看不见的信念呢是一种入侵，然后把它推得更远。你没有整合你的信念，没有整合你的思想，所以任何深入心智的探索都会变得很吓人，因为他不敢去看呢。但是呢，假如你不去看的话，这种侵略通常使我们有意识些看不见的被藏起来会突然出现，那这个突然出现就是我们说的人格分裂了。而因为他不能够承认他是你的一部分，对不对？那可是他又出来又是必须要是跟你完全不同，对不对？他必须要借个名义，对不对？所以他就用外星人的方式出现。这是美国人啊，美国人因为他们很多那个星际大战的这个但外星人出现了。那中国人会什么三太子啊，济公啊所以台湾你说三太子请举手可能好几千人啊，济公请举手可能也有好几千人上万人，都济公上身，那怎么都同样都是济公，那么一次是护那么多身，一个小乡小镇一个小宫小庙就有一个济公啊。对，我们这里也常常来济公啊，我不是说他不是济公了，他真的是济公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必须要有另外一种人的方式来出现了。那为什么美国人都没有济公，每个人都没有这个三太子，每个人出来都是外星人，那难道这个不是思想的一种吗？所以在大部分的这个例子里面，父母的观念会让人家很不安。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哦，你这个这样哦，你通灵是父母啊，哦，你这个是邪术啊，这个东西自动书写啊，什么的，这个东西是父母啊，那就会让人很不安。那很不安的话，通常这种责任必须要属于另外一个存有跟森林，所以才叫济公嘛，所以才叫外星人嘛。好，在所有像奥古斯都这样这一类的这个插曲的例子里面呢，都牵涉到一个没有被消化的信念，也就是说你不敢去看，我不敢抢啊，人家认为你这样抢不好，所以常常在那种严格教育的家庭里面会很多精神这个异常的状态会出现，精神病的状态。如果家教非常非常非常严格的话，甚至精神分裂症是会出来，或忧郁症比较容易。为什么？因为他不敢去看，不敢消化他的信念，不敢接受他自己可以强可以弱的那个部分，不敢接受自己可以有的时候邪恶一点的，自己做了坏事，其实没有那么坏啊，多吃一点糖，有时候做一点你觉得没有有点羞耻的事情，那没有关系啊，这是人性啊，对啊。好，你反而一定要去禁止的时候，他其实会有一种我说的管他的理论嘛。好，喝酒觉得自己很有罪恶感，在喝酒的可能性比较高啊。所以他说的不幸的是大部分的这个医院呢，他只管症状啊，所以医疗系统都只管症状，所以你有精神病好，我用精神病的方式治疗，但是他没有去统合他没有消化的信念啊，他不敢看，不敢有意识去看的那个信念，他没有去消化，那只鼓励把病人将这些信念来投射到他新的器官，换器官啊，换个什么药啊，那所以把其他器官都牺牲在手术里面。那其实解决的方法是什么？解决的方法是在有意识的心里面好去接受那些关于实相的本质，尤其是你对自己存在的这个本质的信念，接受就好。我接受我自己哑哑巫的，我接受我自己就是个工人的样子，我接受我自己土得要命，我接受我自己有点白痴，我接受我自己机车，机车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不晓得。我接受我自己这个外貌有点抱歉，好，接受就好啊。听说很丑的人都是外貌长得很抱歉这样子啊， 啊，丑跟美是完全是欣赏的角度啊。人家看你丑，可是爱你的人就觉得你很漂亮啊。对啊。阿兵哥说什么看到丑女像貂蝉，是不是？啊，他是在强调哦，他说我再强调，再怎么去强调这一点都不为过了。接受就好了，自惜局所禁不好，或者是说多言属穷不如所忠，我不去讲那么多了，我就守我的本质本分，我守着那个空的部分就好了嘛，好，守我本质就好了。那虽然最基本的工作必须由个人来做，但是从各种不同的来源，包括内在跟外在两种，永远可以得到帮助，没有错了。你比如说我今天写赛事写不好，那这个写赛事的工作是个人要做，对不对？可是你写不好的时候，谁会帮助你？内在外在都会帮助你。那你的内在会帮助你。今天碰到一件事情，比如说我想，我是想作曲，好，那可是作曲好像目前有点困难哈。我们的庆龄小姐哈，那可是呢，当你做不出来的时候哈，你就开始就放在心上，那有时候灵感会出来了。灵感会出来，好，所以你内在外在永远都会得到帮助。你有困难没有关系，你接受它就好。接受它之后呢，你的内在外在都会来帮助你。你真的会诠释，并且利用任何你来的来这儿的资料，当作它是极有帮助的。重点是你要去有敏感度去知道你的信息来源。我们刚刚提到说，自惜己所禁不嘛，你只要回过头来。虚心的，然后安静的去看看你的内在要给你什么信息，而敏感的去接受它，来使用它就可以的。但是，它会极为有效，除非你的信念当中有一种情况，就是每个人都跟你做对的，好，那你自己是无药可救的，啊，你自己是不配帮助的。如果你有这种想法，那你也看不到别人的帮助，你也读不到要帮助的信息。所以那是反过头来讲，这三个是不是你不接受自己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啊，对吧？你觉得每个人都跟你作对有吗？没有啦，谁会跟你作对？只有你自己跟自己作对吧。哦，你自己觉得自己无药可救？没有啦。所以他说，当然这一类的意念也会使你得不到帮助，但只要可能的话，你本能的会寻找帮助，而且会利用它。你的本能会去寻找。好，听说狗如果生病的话，自己会在草堆里面去找药草，然后吃一吃就好了。很多动物它们都有这种本能，还有本能其实会寻找帮助的。我们有一种这样的本能，我们会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碰到困难的话，我们会得到帮助的。那还有一点时间，我把这个630节把它结束掉，那我们第六章就结束了哈。他这里提到说，赛斯告诉鲁伯说呢，希望鲁伯去写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透过我的眼睛。好，那英文是 Through My Eyes。那我是用这个去网络上去找，没有这一本书了，我也没有在其他的。赛斯的这个资料里面看到这一本书，所以可能这个耶稣也没有真的把这本书写出来了，而他应该是你自己的书，以你自己的方式来谈很多重要的范围。那我觉得他今天在谈信念的躯体跟力量的结构的话，去谈这个东西到底在讲什么。他说如你所知，你的确有写作的能力，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我们的能力啊，但是我们为什么都没有做？像赛斯的话，他已经看得出来，耶稣可以写书，可以写得非常好，可以很畅销。那问题是，耶稣他就没有去做啊。好，你确定的是有写作的能力了哈。那甚至于赛斯都告诉他怎么写哈。第一点呢，包括你跟我们共同的经验跟看法，你就这一点来写书。就是写什么呢？写你对我们共同经验的看法， 因为他不是在开赛事课吗？他不是在做记录吗？他对他们有没有一个看法？有啊，他可以用这个来写啊。苏华金斯不是这样在写的吗？对啊，他写了两本书嘛，以赛事对话，对不对？啊，他叫鲁伯说你去写一本书，然后写你对我们共同经验的看法，这第一点。第二呢，你自己对他的一个哲学面的解释，你看我们的经验，然后自己有没有一个哲学面的解释？有啊，那不是一个很好的写作的材料吗？这第二个。第三个，他在你心中引起的问题是什么？哦，第四个，啊，你对鲁伯作为真跟我们出神状态的观察，你观察到什么？这是四点嘛，对不对？那还有第五点呢？其他不应该是说你对自己创造力的意念，也就是你的灵感的来源是什么？因为既然有赛斯，就表示有内在嘛。好，那其实真正重点是在这个第五点。我们说信念的躯体，我们说力量的结构，对不对？你怎么样去应用你的灵感，你的内在的资料去创作？因为这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创作的来源。我们要有力量，我们要跟内在灵感接触。好，所以他告诉他有五个方向可以走，而我个人是认为说最后那个应该是最重要的。好，如果你感觉他所在的这个样子，他用一个方式来做比较，他说当你在画一幅画的时候，由普通的灵感所画的画跟由感知到一个心灵印象所画的画，这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常常提到说层次观，对不对？好，那层次观的话，哈，这里他就是提一个简单的方式让你去练习，就是你的心灵印象跟你的灵感所，就是说你平常觉得说我有灵感画一幅画，这之间有什么不同？有不同啊，而且强烈的不同。因为对画家来讲，他知道不同。你若问，庆林说你作曲的时候，哈，由我的灵感去作曲，跟我由内在的感觉里面去作曲，心灵印象里面去作曲，有没有不同？我不知道你啦，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有不同的。好，我其中有两首歌曲，哈，一首是我小女儿要受洗的时候，因为我当个爸爸，我想写一首歌给她。好，然后我在内在里面听到一首歌，那是一个内在经验，然后我把它写出来。那首歌的确是蛮基督教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那个时候在那个华兴保险读书会吧，然后他的父亲过世还是怎么样，我记得我们还到他的那个灵堂去嘛，好，那我也是想说写一首歌，做个纪念或什么的。那当天晚上我也做了一个梦，然后我也是用那个内在灵感写。那这两首歌所呈现的那个风格跟平常我写的歌的风格不太一样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说法了，我只能说用我的经验来讲。那更重要的一个情况是说，好，那这个东西呢，他甚至于告诉他说这两个经验的这个异同之间应该要包括一些插图，也就是说从最初的素描到一个完成的画。比如说我是耶稣，对不对？那我由心灵印象当中所画出来的画，我刚开始是形成什么，再来是形成什么？请问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写书的材料？因为他在教你怎么做创造啊。好，再来呢，花一点心思去看看呢，怎么去做这个实验哈。他说，你平常的状态跟意识改变的状态去观察颜色有没有不同？各位，你们参加过那个 Stammer 的工作坊吗？你平常在看的东西跟他带领你意识转变状态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颜色一样吗？或者是说那种意识转变状态的时候你对事情的感知一样吗？不一样。各位，你们灵魂出体过吗？如果你们灵魂出体过的话，在灵魂出体的时候所看到的颜色是怎么样？我形容上次我是说我在看一本有关梦境的书，对不对？然后他说其实灵魂出体很简单，我就看完没有几分钟，我就在椅子上躺一下，我就出题了嘛。那个时候我形容我看到的景物就是说，那个稻田漂亮到不行，颜色鲜艳到不行，天空简直，我还指着天空叫别人看，说你看你看这么漂亮这么漂亮，这样子颜色真的不一样。 各位，你稍微去注意一下，你在梦中或在灵魂出体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景物跟你用眼睛去看的是不同的。各位，是不同的，真的。好，所以他说你注意一下你梦中的色彩，你也应该探讨自己对于所画的人的一个想法，为什么你喜欢做人像画，可是从来不用模特儿，省钱吗？不是，因为你对人的那种刻画是来自于你对人的以前的留下来的那个之前的人物的一种心理印象，所以用心理印象去画画，跟你实际上去作画是不一样的。听说毕卡索在画人物像的时候，他会画出一个比较是一种有一种立体的一种心理印象的那种作画，在给华蒂莎的那个21封信里面，他就有谈到他的线条，他不是直的啦，因为我们观察的话，我们可能用这直线来画，他不是。它每个线条所呈现出来的哈，它是比较属于心理印象，可是那个立体感，它会让你觉得你就是知道它是对的，而且那种印象是很深刻，因为我们有看过环尼莎嘛，所以它那个画，我今天没有带那本书来，我可以拿给你们看。心灵作画用心灵的印象所画出来，跟你实际上对物质上画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好，所以他说这本书可以包括透过不同的管道给你谈这个艺术的资料，也谈到他的应用的方法。哎，塞斯真的是苦口婆心哎，这样是不是整个架构都出来了？五六点啊，六七点啊，都出来了、啊、哦。然后甚至可以谈艺术，谈这个艺术的资料啊。然后他说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他说事实上这是接着是一个很实用的一节，因为呢主要是管理艺术也牵涉到有其他艺术的区域，你这个通另外也通了、欸、不但这样呢，它让你知道你的灵感的本质跟来源，你可以透过写这样的书去描述这个状态，你可以跟你自己的灵感本质的来源做接触。那如果你能够知道你灵感本质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接触到你的信念的气体跟力量的结构呢？那我们为什么都不这样做呢？好，这个第一个。第二个，他说我已经给你一个大纲，你现在可以做到。而事实上呢，他是提到说，他后面有提到说，他事实上是可以突破他在艺术上的一个缺陷，他会因为这样而突破，因为当他去接触的时候，他就了解他现在的瓶颈在哪里，这样子。啊，他有几个好处，他说这本书写起来会很有趣，结合你的写作跟绘画的能力。那书名也起得很好，而且这个书会卖得不错，你可以拿到一个合约，而可以拿到义护金，而且写这本书呢，可以当作是一个画画的刺激。好，他说呢，这个绘画对就绘画而言呢，他将帮助你越过一个难关，而激起一个全新的自画的一个绘画力量。我们是要谈力量的结构吗？你只要跟你的内在力量接触的时候，你就可以重新激发一个新的自画的绘画力量。像丁山常常在想说他要写作，而且我觉得他的情感蛮丰富的，那其实就先写个一张吧、啊、他这里提到嘛，你可以先写个一张、啊、他说你也会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工作，因为呢他在利用你的经验做自己的事。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提到说我们要做自己，对不对？不要做别人，对不对？可是我们怎么去做自己呢？就是你觉得你的天分所在，而利用它来当作是一个有价值的工作，而在做这个有价值的工作的时候，你的经验，利用你的经验在做你自己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说你怎么去开创自己。如果毕卡索从来不画画，你认为他会是毕卡索吗？对吧？啊，如果你会写作，但是从来不写一个字，你会是吗？啊，你的声音很好，很会做广播，但你从来不去做这个演讲的这个部分，或者是说试图去疗愈的这个部分，你不去做，那你会吗？不会啊，啊，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它不但可以帮助你在这方面去发展，然后得到你应有的这个力量，变成有价值的工作，而且经验你自己做的事情，而且呢，你可以去疗愈你自己，而且可以开发一个全新的自发的一个力量。好， 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哦，你就算不做也没关系，光知道这个动力的本身就十分巧妙的会产生一个极佳的画作，你知道也是个内在力量，那你下次在画画的时候你就无形中就会应用这个力量了。好，他说我想告诉你，这不是一个创造力最好的方法吗？他说我想告诉你，我不告诉你现在是用哪一种特定的方式，偷偷的绕过你的问题，也不告诉你那个问题是什么，但是你只要写一张嘛，你就下手写一张，写一张左右，那我已经帮你拟好一份计划，一份大纲，那你就开始写上几页嘛。你写上几页的话，这就是它可以带给你的一个小小的惊奇。那我们的人生，我们在过生活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其实是因为你不愿意去试试看那个小小的部分嘛。我们说小苦品尝嘛，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不对？好，那你就是要先去做一点点嘛，这是老子说的话啊。老子的教导也是这样，就是说你啊，小小的部分去赶快去做一做，好，你做一点点的话，小苦品尝，你就可以走往前走了。那他这里又在鼓励他，他说呢，这本书呢，稍后我要写一个好的广告，好，他要帮他写广告，怎么写呢？如果你把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些话呢插入我现在的这本书里面，那么人们就开始期待你的书了。果真不错，我就上网去找，但是没找到。他说，赛斯说，那耶稣说那是相当狡猾咯。他说对啊，是很狡猾。他说因此你把它放在个人实相本质里面，因为这个个人的实相本质这本书呢是把你的书就这样诞生了哈，赛斯帮他写纲要，好，鼓励他怎么做，然后甚至告诉他方向，甚至于帮他打广告，可是好像没有写，比较可惜一点了。
我还在阿明那个月色
走了，对，走了。可能走了几年了吧，对啊，所以人哦，我们这样讲哦，人我们就一定的时间，你害怕也好，你不害怕也好，这时间都会过去。你拥有什么或没有拥有什么，它都会过去。你恐惧或者说你失落或者你高兴，它都会过去。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不会过去的，就是你的信念，你的心，因为那是一个信念的躯体。你永远都会在，啊，你永远都会在。那既然你永远都会在，你只不过是利用你现在这个躯体来感受一些你的思维的一个力量。所以你怕什么呢？做做看吧。好，那我们各位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先暂停在这里。那我最近刚好也看了一些老子的这个书了哈，那我觉得。你像老子说的那些东西跟赛斯讲也不一样吗？应该蛮一样的吧。Yeah. 如果说知其雄守其子，也接受自己小，接受知其荣守其辱，我守了辱，我就不会变奥古斯都啦，我就可以开始整合啦，就是接受而已啊。他的妙方就是接受而已啊。你接受自己，不管我今天是什么样，我就接受我自己，我接受我现有的样子，一旦我接受了，我就开始安定了。我就安静了，安定了以后呢，我就开始能够看我用什么方法来突破我现在眼前的困难了。假如说我今天永远都在批判，哦，那个人对我怎样，那个人这样不对，那个人怎样，你永远都在批判，永远觉得世界是对不起你，人家是对不起你的，然后困难永远在别人身上，都不是在你身上，那么你就永远没有机会成长了，你也永远没有机会可以让自己能够克服困难了。而因为困难都是你创造的，而解决的就是只有你啊，那只要你愿意解决的话，你的内在跟外在会合起来帮助你啊，不是这样吗？所以我其实我今天的 email 内容，我觉得写得还不错了。好，我把那个 email 内容再看一下好了。好，因为还有一点点小时间。好，我是提到说哈，天上的鸟可能像这个水。 水里面的鱼说你怎么不会回响，好，那水里面的鱼可能会笑天上的鸟说你怎么不会 游泳啊，好，所以我们自己只要当自己就好，我们不必当别人，不是吗？你当鸟就当鸟就好，你当鱼就当鱼就好，可是你当鱼不要当鸟，不要当鸟不要当鱼吗？所以只要当自己不要当别人嘛。所以万物只要当万物就好，你今天是老鼠你就当老鼠就好，你今天是松鼠你就去爬树吧，好，那万物当万物展现自家的思维，好，麻雀是很小啦，可是它的五脏都很俱全，好，蚯蚓虽然很没有力量，可是它松土立根的这个功夫是一流的，好，所以呢再怎么柔弱，像麻雀像蚯蚓这么柔弱的话，一个人再怎么渺小再怎么柔弱，柔弱像婴儿一样，且婴儿却是人见人爱，而且是被珍视的像天之子一样嘛。你的孩子什么都不会做什么都不会说，可是你疼他疼得要命嘛。所以柔弱有时候会人家会疼你啊，不是吗？好，所以因为呢生命的形态是内在的思维的一种外在表现，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生命没有错，那你的生命哪里来呢？是你的内在思维的外在表现吗？所以既然是一个内在思维的外在表现的话，它本来本身就有一种互助合作的这个功能，而且相牵拼图的功能，而且是互助互相辅佐的这样的一个圆融的表现。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只要你的那个部分做好就好，你根本不用去救天下，你也不要想要去一定要去纠正别人什么，你只要自己好了，就其他部分就圆融了。那 生活的目的，我们活在这人间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成长，好，坦白说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成长。那成长呢，成长成什么样子呢？成长成你能力所及的样子。你为了要成长，成长什么呢？成长成你能力所及的样子嘛。如果你是鸟的话，你的成长就是变成一只鸟啊。哦，你如果是老鹰的话就变成一只老鹰嘛。但我们会常常想要比较，可是问题是天下的善人家很会的你做不完，好，天下的钱呢你赚不完，对吗？你不管赚多少你永远是赚不完的。别人的才能呢你永远学不会，因为那是别人的才能，你跟别人比你一定会少一截，因为你跟自己比你永远比别人棒，对吗？好，所以别人的才能你学不会，所以一种美就不是另外一种。今天你是玫瑰花，当然你就不是百合花，不一样。好，一种美不是另外一种，就是对自己好一点，然后守在自己的本质上。如果你想在活在这个地球上，然后你要上天国，那么天国的就给你很大的压力，就像地一样压着你，因为你要一切都要最好。所以你只要听，静一下，听一听那些内在的声音就好，好，你只要静，因为静一下就可以转内在的意识。那我们说的成功是没有错，大富大贵好像是一个成功的样板，可是如何跟有爱的学习也是一种很大的成功啊，不是吗？所以如果我们寻找自尊，像沙漠在渴死人在寻找水，或者是说抗洪对策像沙场上在对抗的这个战士的话，那么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回到我们自己的本质身上。所以你真的不必最好，因为做自己是最好的。 OK 啦，谢谢啦。